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1章，主题是迎接君王荣耀进城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今天让我们从迎接君王荣耀进城的记载，以10句话来默想，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，在我们个人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家庭，以及在我们的教会里，来迎接大君王耶稣基督荣耀进来做王掌权。第一段落，耶稣荣耀进城，第1到3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默想一，你是否愿意为主所用？一句话，主要用他，原来那么有能力。每一个世代，神同样的一句话在呼召何用的器皿，主要用他，以及神同样的一句应许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，如今也依然大有功效。亲爱的，您是否愿意为主所用？您是否愿意勇敢地去为神国度寻找何用的器皿，告诉他主要用他？无论是人的才干和恩赐，或是资源和金钱，我们要凭信心宣告主要用它，并且相信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，好让我们世代的资源和能力都涌进神的国度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，来迎接我们荣耀的大君王再次回到这地来做王掌权。阿们。第4到5节，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默想二，你是否愿意接受如此温柔骑着驴驹的耶稣在你心中做王掌权？君王骑驴驹是旧约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，此预言这一天应验了，耶稣谦和温柔地骑着驴驹，以君王的身份荣耀地进耶路撒冷城，他是和平之君，来施行拯救，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和平。耶稣第一次的到来，要在那些敞开心接受他的人心中做王掌权，他不勉强人，他以慈神爱所吸引人，以百般的忍耐等候人心回转，四处寻找失丧的灵魂。亲爱的，这样的耶稣，谦谦和和骑着驴驹的耶稣，您是否愿意接受？您知道吗？将来耶稣还要再来，那时他将骑着白马裂天而降，他眼目如火焰，头戴许多冠冕，以王的身份施行审判，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口中有利剑击杀列国，用铁杖管辖列国，踹全能神烈怒九炸，他要在这地设立他荣耀的宝座，从耶路撒冷做王掌权，治理全地。哈利路亚！无论是谦和温柔骑着驴驹的君王，或是将来骑着白马回来的万王之王，如今我们要敞开心迎接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做王掌权。阿们。第6到7节，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默想三，您是否愿意陪伴下一代， 在他们为主所用的路上默默守护在身边。亲爱的，您有没有发现马太这里详细地告诉我们，门徒牵来了两头驴，也就是驴妈妈和驴孩子。今天读这一段特别有感触，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，当他刚开始服侍时，就像这头驴驹，不曾负轭，也不曾被人骑过，完全没有经验。他需要父母陪伴在身边，支持他，鼓励他。那一天，当门徒说主要用他，虽然要使用的是驴驹，但母驴也跟来了，陪伴在驴驹身边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小驴驹这一路走来，有母亲默默的陪伴下，特别有安全感。耶稣没有骑在母驴身上，而是在驴驹身上。您知道吗？四福音书里只有马太提到这位母驴，其他三本福音书只记载驴驹，没有提到母驴。也许在他人眼中根本没有留意到这匹母驴的存在，甚至忘记了它。但在一个父母心中，儿女被神使用是我们更大的喜悦。阿们。亲爱的，我们不被纪念也好，被遗忘也罢，只要我们能在此荣耀时刻陪伴在儿女身旁，就算无名无份，父母的心已经满足了。阿们。第八到十一节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这是向君王表示效忠致敬的举动，也是迎接君王得胜后凯旋归来的欢庆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耶稣这三年半的服侍一直非常低调，直到这一天，因为耶稣知道神所定的时候已到，他要公开以王的身份荣耀进城，给百姓机会做出选择，接受或拒绝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都惊动了，百姓好奇问，这是谁？这位众人口中的大卫的子孙，难道是弥赛亚的预言如今要应验了？此时众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很可惜，他们只看见耶稣是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先知而已。其实耶稣的出生地不是拿撒勒，而是圣经所预言的伯利恒，耶稣只是在拿撒勒长大。那么来自拿撒勒的耶稣他们会接受吗？第二段落，耶稣洁净圣殿，第十二到十三节。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默想四，你是否愿意成为祷告的殿，满足主的心，或是利用圣殿为夺取名利权势的贼窝？三年多前，耶稣公开服侍的开始，在逾越节前，他洁净了圣殿。如今在他服侍的末了，要离开之前，也同样在逾越节前，他再次洁净圣殿。三年前，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洁净圣殿，他说，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六节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如今他以弥赛亚的身份来洁净圣殿，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。耶稣引用了以赛亚和耶利米的经文，一边是以赛亚的预言，描述将来圣殿的荣耀，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来朝见敬拜神；一边则是耶利米的责备，指出当时的百姓 又拜偶像又来圣殿敬拜神的假冒伪善。一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记载在以赛亚书56章。圣殿就是神的家，按照神的计划而建造，是一个神居住的所在，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，称为祷告的殿，不只是以色列人祷告的殿，而是万民祷告的殿。这是神对圣殿的心意和计划。在以赛亚的世代，神就已经启示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就是守安息日并持守神约的人，神要带领他们来到神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殿中喜乐，他们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神要悦纳他们的献祭。这一天，耶稣来到了圣殿的外院，本该是外邦人亲近神的地方，却变成了做买卖的市场，所以耶稣责备他们。二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，就如先知耶利米对百姓的责备，耶利米书7章8到11节。看哪，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，你们偷盗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圣殿里做买卖，背后撑腰的权势以及得益者，就是祭司及管理圣殿的宗教领袖们。他们利用圣殿为赚取利益的机会，躲在圣殿里如贼窝，以圣殿以及宗教的名义来掩盖自己的恶行，为挡箭牌。其实他们不但窃取了人，剥夺了外邦人亲近神的机会，他们也窃取了神，剥夺了神得着万民爱戴的荣耀。接下来，马太记载在圣殿里发生的两件事：一，神医治人，第14节，在殿里有瞎子、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神的家本该是一个祷告的家，来到这里的人，耶稣要医治他们。二，人赞美神，第15到16节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默想五，您是否愿意与大家一起像小孩一样单纯地开口赞美神？在圣殿里，这些单纯的小孩子在圣殿里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意思就是在承认耶稣是那将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。同时在圣殿里还有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不但自己不开口赞美，他们看见孩子们如此赞美，就大发雷霆，非常生气。他们内心压根儿就没有神，只有自己。他们没认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所以因为孩子们的赞美而被冒犯。他们拿孩子们为把柄，问耶稣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亲爱的，换作是我们，今天在教会看见孩子们大声歌唱赞美神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开心得不得了？或是看见初信的基督徒非常单纯地大声唱诗赞美神，我们是否会像祭司长和文士那样被冒犯呢？我们迎接大君王，不只是一个人独自迎接，但愿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和我们一起来大声赞美，迎接大君王耶稣基督进来做王掌权。面对祭司长和文士的控告，耶稣没有沉默， 也没有退缩。耶稣为孩子们说话，而且引用圣经的话肯定他们，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此引用的经文是诗篇八章第一到二节：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祭司长和文士就像下半句所形容的仇敌，当神的荣耀彰显，孩子们赞美神所发出的能力使他们闭口无言。第十七节，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您知道谁在伯大尼吗？有爱耶稣的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姐弟，以及长大麻风的西门一家。第三段落，耶稣咒诅不结果的无花果树。第十八到十九节，早晨回城的时候，他饿了，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就对树说：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。默想六，您的生命是否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？无花果树从二月开始结果，四五月就会枝繁叶茂，六月果实成熟。逾越节是三四月，此时树上应该已经有果实，虽然未成熟，但还是可以吃的。若这时候没有果子，就算留到了无花果的季节，也不会有果子。一般无花果树因感染了病毒而无法结果子，所以农夫会立刻把它连根砍除，免得继续感染其他的果树。此无花果树代表了当时的以色列，特别是他们的领袖。只有叶子，指许多的宗教仪式，给人一种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假象，却没有果子。即便耶稣在他们当中传道三年半，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他们仍然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没有公义的果子，也没有悔改的果子。此时他们已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，若不铲除，将带来更大的损坏，影响周围其他的人。此无花果树干枯，象征着之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灭，此预言应验于主后七十年。第二十到二十二节，门徒看见了，便稀奇说：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默想七，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祷告，挪开阻拦在前方的大山？这里有两部分的应用。应用一，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若他们有信心，他们也可以使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枯干。换句话说，教会领袖要凭信心除去教会中的假冒伪善，除去那些只有敬虔外貌却没有敬虔实质的虚假，不但自己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还要把争辩的人驳倒，免得教会被歪理带偏了。面对假冒伪善，绝不能姑息，必须凭着信使假冒伪善从我们当中连根拔除。应用二，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亲爱的，是什么拦阻我们生命结果子？ 是什么拦阻我们进入神所应许的丰盛。我们不需要无助地被卡在原地打转，无论前面的大山是我们的罪，或是仇敌的攻击、环境的限制，我们都可以突破。我们要凭着信心宣告，拦阻我们的大山要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关键在于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耶稣邀请我们起来祷告吧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夸胜，一次又一次的突破，跨越每一个阻拦和困难，除去假冒伪善的假象，进入真实结果子的丰盛生命。阿们。第四段落，耶稣写明假冒伪善的下场。第23-27节，耶稣进了殿，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默想吧，你是否愿意承认或是推卸责任说，我不知道。很可惜，一句我们不知道，就错过了悔改的时刻，错过了认识耶稣的机会。因为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其实答案非常的清楚，他们也心知肚明，只是他们不服耶稣，所以宁愿相信自己的谎言，也不愿意接受耶稣，因此导致心灵和双眼的蒙蔽。假装不知道，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，有点像小孩做错事怕被打，就会说我们不知道。他们以此为借口，以为这样就不会受惩罚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推卸责任，说我们不知道？其实我们的神参透万事，在神面前我们是赤裸敞开的，就算我们说不知道，神仍然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。与其自欺欺人说自己不知道，错过了被光照和纠正的机会，不如谦卑下来，坦诚是自己的错，说出真相。这样我们还能从中经历恩典的转机，从神得着智慧来明白神的旨意，并得着能力来对付我们真实的问题。接着耶稣用比喻来回答他们，显明他们的问题所在。一，两个儿子的比喻。第28-30节，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以后自己懊悔，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。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他们说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；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看见了，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莫想久，你是否愿意遵行天父的命令，不是口中说说而已？耶稣指出他们如比喻里的小儿子， 虽然口中满了宗教的术语，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去遵行天父的命令，听见了约翰传的道仍旧不相信，显明他们的假冒伪善，只说不做，反而是原先活在最终的税吏和娼妓，如比喻里的大儿子，后来相信了约翰传的道就悔改了。二，凶恶园户的比喻，第33到39节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，你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第40到41节，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就是他们，所以为了显明自己的义，他们便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，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默想时，你是否愿意做个忠心善良的好管家，而不是把神的托付占为己有？耶稣指出，他们如比喻里的凶恶园户，把神托付给他们的产业占为己有，不但拒绝把神当得的果实交给神，还杀害了神所差来的众先知，最后就连神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合法承受产业的继承人，也杀了。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将这一切占为己有。耶稣指出他们将来的下场，原本托付他们的产业必被收回，转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结局就如同那棵无花果树，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假冒伪善必暴露出来，将来必枯干。既然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这块被弃绝的石头，将来必做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而拒绝他的人必因他跌碎。最后，第45到46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非常可惜，他们一直到如今听见了耶稣的恩言和有权柄的教导，他们仍旧硬着心不肯悔改，反而如比喻里的凶恶园户开始私下蓄谋要杀害耶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预备自己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家中，以及在我们的教会里，迎接大君王荣耀进来，做王掌权。我们愿意像驴驹一样为主所用，也愿意像母驴一样陪伴身边。我们愿意接受如此温柔骑着驴驹的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掌权。求主来洁净我们，因为我们渴望为祷告的殿，好让更多的人在殿中遇见你。 我们愿意与大家一起像小孩一样单纯地开口赞美神。我们要凭信心祷告，除去我们当中的假冒伪善，并挪开拦阻在前方的大山，好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归给主。我们不再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，我们要谦卑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，好领受主的启示和教训。我们愿意遵行天父的命令，不是口中说说而已。我们愿意做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，而不是把神的托付占为己有。主啊，欢迎你荣耀降临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来做王掌权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